好，我们今天是看第六章的最后这个段落，虽然上个礼拜牧师已经跳过这一段先讲了第七章，但是呢也是因为我们做的商量做的我们一起商量所做的决定，所以今天我就是回过来讲第六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在第一章到第六章，先知撒迦利亚他看到八个夜间的异象，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在这八个夜间异象紧接着这八个夜间异象的最后一个异象。这段经文记载神吩咐先知撒迦利亚去做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一个预兆的行动，不但撒迦利亚要做出这个预兆的行动，他也要同时宣告很重要的信息，伴随他所做的一个象征性的加冕礼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他要宣告神所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今天这个段落一方面是继续前面的那些异象，前面那些异象所讲的重要的主题跟内容跟今天这段经文撒迦利亚所做的这个象征性的为大祭司约书亚的加冕礼和他宣告的重要的信息其实是有连续性的，但是今天这个段落可以说是达到最高潮。约书亚跟所罗巴伯是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正在进行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这个最高潮显明历史的最高潮不是一个建筑物，历史的最高潮乃是一个人，也就是这第二次，在第三章已经提出来，这段经文再一次提到那位大卫的苗裔。历史的最高潮，人类历史的最高潮是有关这一位大卫的苗裔。苗裔我们刚刚说了，或者可以翻成枝条，这个字在第三章已经出现了。在那里大祭司约书亚他是象征整个全国的百姓，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吩咐把他污秽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华丽的祭司的衣服，他象征神要将全国百姓的罪把他除去。但是在那里同时也提到大祭司约书亚的同伴，也就是和他一起做祭司的其他的人，这些跟大祭司约书亚同做祭司的其他的这些祭司也是一个预兆，他们象征那一位仆人苗裔的工作，身为仆人和苗裔的这一位，他的工作是由这一些祭司们来象征他将要做的工作，唯有他能够完全的实现祭司的职任。所以那里说在一日之内他要除去全地的罪，不像旧约所有的祭司年复一年必须为百姓献祭，年复一年必须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带着牲畜的血为全国和百姓赎罪。然而这一位仆人苗裔他的工作是真正完全实现祭司的职任，在一日之内除掉以色列全地的罪， 也是除掉世人的罪。而今天这段经文，这位大祭司约书亚，他被加冕，神吩咐撒加利亚做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加冕礼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是象征一位名叫苗伊的这个人，也就是大卫的苗伊。他不但是一位君王，同时他也是一位祭司，所以这个冠冕是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冠冕应当是戴在君王的头上，但是大祭司约书亚被加冕这个仪式，这个礼，加冕礼乃是一个先知性预兆的行动，来指向一位大卫的苗裔，他不但是君王，也是祭司。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因为在希伯来原文一些字跟文法的考量，也就是说在解经的时候，基于原来希伯来文的一些字和文法的解释上的考量，所以呢，圣经作者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这段经文所讲论的是关于大祭司约书亚以及所罗巴伯，换句话说，他们从上下文和这些用字等等来考量，认为这个苗裔所指的是所罗巴伯。正如在第四章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意象，在那里这两棵橄榄树乃是象征大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并且我们会看到这位苗裔他将要建造神的圣殿，而他们确实第四章所罗巴伯是负责建造神的圣殿，神也应许他必定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不过他们两个人都促成将要来的那一位苗裔的工作，所以他们二人合在一起就预兆了那苗裔，这是第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把这个苗裔纯粹作为是弥赛亚的解释，也就是这位苗裔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身兼君王和祭司两方面的职任，这是大祭司约书亚加冕礼这个象征性的行动所启示的。而且先知撒加利亚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启示性的宣告，那么这两方面，这个预兆的行动以及撒加利亚的宣告，就指向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苗裔，他不但是一位君王，他也是一位祭司。好，所以呢，我们会同时兼具这两方面来思想这段经文啊所启示的真理。首先我们看到神命令先知撒加利亚去做一件事，做出一个预兆的行动，一个先知性预兆的行动。我们晓得先知是神兴起做神的代言人，这是源自于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显现，把他自己的荣耀威严向他的百姓显现，在那里跟他们立约，而且神亲自向他们宣告十诫，这个立约的他们必须遵守的诫命。 在那里所有在场的人，他们知道神是可畏惧的，而他们也明白神是圣洁的，他们这样的罪人能够经历神这位圣洁的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却能够不至于死亡，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存着对神的敬畏，但是也明白是神的恩典使他们这样的罪人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不至于被灭亡，反而能够被保存性命。所以他们就来求摩西，他们说不要，请耶和华以后不要直接向我们说话，请他把当说的话告诉你，告诉摩西，摩西再来把神的话来向百姓宣讲，神认可他们这样的请求，因此就应许。神对摩西说，我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是像摩西的。那么我们也说过，这个一位其实是一个叫做集体的单数，也就是说是一个单数，但是是指一群人合而为一，被看为是一个，但是这种集体的单数也可以指向一个人。所以神就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兴起先知的职分，所以神应许要兴起一位先知，乃是兴起整个先知的职分，有许多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但是这个应许更是指向将来那位最大的最后的，也就是神所差来的他的儿子，那一位真正能够把神的荣耀向人启示出来的那一位最大的先知。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宣讲神的话。在列王的时期，先知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先知不但是用他们的口来宣讲神的话，在旧约我们看到有时候先知也会做出这种先知性的预兆的行动，或者说先知性的象征性的行动，以这样的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神所要传递的信息。所以这里神吩咐撒迦利亚做出一个先知性的预兆的行动。我们看到主耶稣传道工作期间，他也经常也是会以这种先知性的预兆的行动来传递重要的信息。我们在新约福音书，我们往往称之为比喻性的行动，因为耶稣他教训人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用比喻来教训人，但是耶稣他也会做出一些比喻性的行动来教导人。譬如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把圣殿里面的牛羊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做买卖的牛羊的人和牛羊赶出去，也把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推翻，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行动，象征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圣殿和耶路撒冷。所以主后70年耶路撒冷曾被毁，圣殿当然也就完全被毁灭。但是当然这个象征性的行动不但指向耶路撒冷跟圣殿的被毁，从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也进一步指向将来神的审判。所以神吩咐先知撒迦利亚去那些被掳的人当中的3个人那里，去向他们收取金银。这里提到这3个人的名字叫做黑带、多比亚还有耶大雅。 这三个人最可能是最近才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而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在那里定居，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在那里定居，要在那里就是说生活，而且就是说工作，并且要为巴比伦求平安。所以有一些被掳的人在那里，他们很发达，或者说很兴盛，所以他们变成很富有。当古列王下诏，被掳的人可以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很多的祭司还有利未人，大部分都是祭司利未人，他们就回去。但是古列王也吩咐这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中间有财富的，他们也要来奉献他们的财富，来提供建造圣殿所需要的这个这种经济上的这个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生活上也是需要供应。因此这三个人很可能他们最近刚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在巴比伦很兴盛发达，赚了钱，所以他们就带着他们贵重的财物回来耶路撒冷，来帮助在耶路撒冷有需要的人。而他们三个人是在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这位约西亚很可能是祭司，因为这里提到他的爸爸是西班牙。根据列王记下25章18节，当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巴比伦王的将军曾经杀害两位祭司，一位是大祭司，另外一位是副祭司西班牙。所以这里说约西亚的父亲是西班牙，很可能他的父亲就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被杀害的副祭司西班牙。因此约西亚非常可能是祭司，而且大祭司约书亚正在他的家中。所以神吩咐撒加利亚要立刻去约西亚的家中，在那里从黑带、多比亚、耶大雅这三位带着财物回来的被掳归回的人，从他们收取金银。然后神吩咐先知撒加利亚用所收取来的金银做一个冠冕，把这个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个神吩咐撒加利亚去向这三位收取金银来做冠冕。在原文，冠冕这个字是复数，不是单数，所以就造成解释上的困难。而许多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主要的有三个。有人认为这个是确实是复数，是指用金子银子分别做了这种冠冕的这个圆环，然后把这些冠冕的圆环把它集合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有人认为东方的冠冕是有好几层的，而这东方的冠冕好几层是由不同的金属来结合在一起，这几层的冠冕把它铸造成一个东方华丽的皇冠。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富庶其实是表明华丽贵重。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启示神创造天地，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这个字是复数的。当然我自己以前也是错误的来解释，因为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所以我们就把新约读进旧约，认为这个我们是指向三位一体的神复数。但是这个解释是不恰当，因为圣经确实是启示，新约的启示神是独，旧约的启示神是独一的，只是新约进一步启示这位独一的神有父子圣灵三位，但是神是独一的。这是为什么旧约神严禁以色列人除他以外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而在创世纪虽然用我们这个复数，或者说神是复数的，但是所有神创造这个行动都是单数的动词。换句话说，在旧约希伯来的文学和文法当中，复数是被用来表达华丽，表达尊贵。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神是用复数，所以有人认为这里为什么是复数的冠冕，是以此来表明华丽贵重。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复数是指两个冠冕，一个是被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另外一个则是被戴在身为大卫后裔的所罗巴伯的头上。那等等，我们知道当撒加利亚宣告这个重要的信息，论到这位苗裔的时候，确实这位苗裔他将担负尊荣，那等等之类，所以这是一个解经上的一个困难。但是呢，为了要提供解释，所以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对这个复数冠冕的一种了解。不论如何，神吩咐撒加利亚做的这个冠冕是被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以色列国中，祭司的职任跟君王的职任是完全分开的，换句话说，祭司不可以担任君王的职任，而君王也不可以担任祭司的职任。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26章，乌西亚王他进圣殿要去献祭，祭司大祭司和80个祭司拦阻他，对他说这是祭司的职任，君王不可以好像入侵祭司的职任。但是他不肯听，他还是要来执行这个献祭，以至于立刻就有大麻风出现在他身上出现，这是表明神的审判临到。正如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他哥哥亚伦起来反对摩西的时候，米利安也受到同样的刑罚，立刻有大麻风出现在他身上。所以在以色列国中，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任是完全分开的，而现在撒加利亚把君王所戴的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似乎是和传统有冲突。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先知性的预兆的行动，乃是向约书亚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加冕礼，向这位大祭司 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加冕礼，用这个预兆的行动来传递重要的信息。所以接下来神就吩咐撒加利亚向大祭司约书亚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看神就吩咐撒加利亚对约书亚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每逢以万军之耶和华来称神的时候，是强调神的大能，因为这个万军，这个军队所指的是指天上千千万万天使天军，而耶和华是天上千万天使天军的总司令和司令官，所以这是来强调神的大能。有大能，有绝对全能的耶和华如此说，他说，看哪，有一个名叫苗伊的人。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把这个把它就是说不是直接说这个宣告本身是说看哪有一个人，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苗伊。根据耶利米先知他所宣告的神的启示，在耶利米书的23章还有耶利米书的33章，两次耶利米都宣告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伊，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按照耶利米书23章和33章所论到的，他神宣告他要为大卫兴起一个苗伊，这位苗伊他要在地上掌王权。所以这位苗伊乃是一位君王，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这位苗伊就是神应许的一位弥赛亚君王。但是我们说，因为很多原文的字词文法上下文的考量，所以呢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里所宣告的这位苗伊是应该应用在所罗巴伯的身上。所罗巴伯他是一位大卫的后裔，而且在当时他承担省长的这个行政的责任。好，不论如何，我们说在前面我们也说了，即使这是指向所罗巴伯，但是最终整个信息和象征性的加冕礼乃是指向那位弥赛亚。接下来神就宣告这位弥赛亚是这位苗伊是怎样的一位。首先描述这位苗伊说，他将从他的地方发苗长起来，他将从他的地方发苗长起来，正好像植物是从地里发苗然后生长，所以这位苗伊他也将在世界历史的场景上出现，他也将在世界历史的场景上出现。然而以赛亚先知描述说，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他出现的时候是像根出于干地， 他没有家型，也没有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所以是的，将在世界历史的舞台、历史的场景上，这位苗裔将会出现。然而他是像根出于甘地，没有家型和美容，让我们羡慕他。但是第二，他将建造耶和华的殿，而且这里两次重复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在十二节的最末了，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十三节开始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两次重复这个苗裔他的工作是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已经很清楚的表明是所罗巴伯要担任建造圣殿的工作，同时神应许所罗巴伯一定会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这就是指所罗巴伯，而且两次重复他要建造圣殿的工作。但是如果这个苗裔是指弥赛亚，那么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将要建造的圣殿就不可能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正在建造的这第二个圣殿。这第二个圣殿事实上到耶稣的时代还存在，这第二个圣殿一直延续到主前几年，这个大希律王就开始修造这个圣殿，把它修造得更加的华丽。所以耶稣的时代的圣殿就是这个第二个圣殿，但是他们修造的工作一直修造到主后六十几年，但是到了主后七十年，这第二个圣殿就被毁，这罗马将军提多来攻打耶路撒冷，把这个城烧毁，圣殿也被烧毁。所以这位如果是这位弥赛亚，他要建造神的圣殿，他所造的就不是这第二个圣殿，而是一个属灵的圣殿。这位弥赛亚所造的圣殿乃是他将来统治的领域，换句话说，他要建造的乃是建造神的国。这个建造圣殿跟建造神的国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呢？我们一定要很明白这个旧约的启示。旧约当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跟他们立约，神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指神要做他们的君王来统治他们，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给他们立约的条例，要求他们持守对神的忠诚和顺服。但是在摩西律法，神也启示将来他们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神要选择一个地方作为立为神的名的居所。换句话说，神会选择一个地方在那里建造神的殿。神的殿对神的百姓而言是神的居所，但是我们记住神不会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献上祷告，第一句话他就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更何况他所造的这个房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那种异教徒的概念，一个庙宇菩萨住在庙宇里面还要穿金戴银，这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这个圣殿本身只是象征神的居所，但是也就是象征神的同在。因此神是以色列国度的君王，建造圣殿象征这位大君王的居所，象征他和他百姓同在，来治理他们。所以圣殿其实是象征神在神的百姓当中的同在， 以至于从这个圣殿神来统治治理他的百姓。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48篇论到锡安山，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诗篇48篇第二节他说，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所以耶路撒冷是神这位大君王的首都首府，而宫中这个皇宫，这位大君王的皇宫就是建造在锡安山，建造在耶路撒冷的神的殿。所以这位弥赛亚他要建造的圣殿乃是他将来统治的领域，是一个属灵的圣殿。他其实建造神的殿就是在建造神的国，因为神的殿是神的居所，象征神的同在，神从神的殿中来执行他在地上的统治。所以这位弥赛亚他将建造神的殿，换言之他将建造神的国，神在他的国中居住，与他的百姓同在，而且神是借着这位苗裔来统治所有蒙救赎的人。以色列是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神做他们的王是建立在神拯救他们这个基础上，神跟他们立约。好，所以这是第二方面，他将建造耶和华的殿。第三，这位苗裔将担负尊荣。这个尊荣这个字通常是指君王的尊荣，所以是描述这个苗裔事实上是要担任神国度的君王。第四，他将坐在他的宝座来施行统治，也就是说进一步的说明他是要作王来治理神的国。第五，将是坐在他宝座上的一位祭司。在希伯来原文前面每一个描述都有他将怎么样，他将怎么样，这个没有用他将，而只是说将是 shall be， 将是坐在他宝座上的一位祭司。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可以了解为是这时候就引入了另外一个人物，另外一个人物是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来担任祭司。但是这个从对原文的考量，这里也可以是继续前面的描述，仍然在描述这位苗裔，这位苗裔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一位祭司。所以如果是引入另一个人物，我们刚刚前面说了这个苗裔可以解为是所罗巴伯，如果是引入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坐在他的宝座上的，他是坐在他宝座上的一位祭司，那么就是指大祭司约书亚。所以这里就出现两个人物，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但是我们说也是可能这其实是继续对这位苗裔的描述，那么这就是启示这个苗裔不但是君王，担负君王的尊荣，坐在君王的宝座上统治，同时他也是坐在他的宝座上的一位祭司，他同时是一位祭司。最后描述说，在他们两个之间将存在和平的商议。在希伯来原文这个是比较没有争议的，这里他们两个 是指两个人。所有的圣经学者从希伯来文原文的字句和文法，就是他们文法有阳性阴性等等之类，这里用的是阳性，所以是指两个人。所以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将存在和平的商议。因此如果前面对这个苗一的描述不但是描述所罗巴伯，同时引入了约书亚这个大祭司这个另外一位人物，那么这两个人就是指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在他们两人之间将存在和平的商议，那就是指他们两个人合力建造圣殿，同时也同心来建造君王和祭司两个职任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约书亚跟所罗巴伯不但同心合力建造圣殿，也是同心来建造君王跟祭司两个职任之间的协调跟合作。因为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君王跟祭司之间往往很多时候是彼此为敌的，当然不是全部历史都是如此，但是呢，如果是有邪恶的王，那么很多时候就彼此为敌。所以当南国跟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耶罗波安王就在伯特利跟但立了两个金牛犊，然后他设立自己的祭司，于是那些真正敬畏耶和华的祭司就通通跑到南国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历史当中，其实君王跟祭司的职任有时候并不是能够协调跟合作。所以呢，不但这两个人合力建造圣殿，他们也同心建立君王跟祭司两个职任的协调和合作，这是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如果对这个苗一的描述只是指一个人，那为什么这里说在他们两个之间将存在和平的商议？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译成在两职之间，在君王的职分跟祭司的职分，但是其实原来希伯来文确实是两个人。所以为什么这段经文解释有困难？意思就是说如果很单纯，那就是一个苗一就是弥赛亚。那如果这是指这继续描述这位苗一，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为在大祭司约书亚象征性的加冕礼中，君王和祭司两个角色齐集在他身上。在大祭司象征性的君王加冕礼中，君王跟祭司两个角色就齐集在他身上，于是可以说就象征性的象征两个人物，结合了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象征性的人物。因此这位苗一他乃是会结合君王和祭司的职任在他身上，因而显明这个苗一的时代临到的时候是独一的一个时代。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中君王跟祭司的职任必须完全分开，然而当这个苗一来到，他的时代是一个独一的时代，因为在他的国中他将同时担任君王和祭司来施行统治，而完全把这两个职任分开来的状态就不再存在了。当这位苗一子他来到，他的时代就是一个独一的，跟过去整个历史完全不同，因为他一个人就会担任君王也担任祭司来施行统治， 所以就把以前历史中，以色列历史中君王跟祭司职任完全分开的状态就终止了。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君王跟祭司的职任是结合在一起的。好，所以这是神吩咐先知撒迦利亚做的一个象征性的这个预兆的行动，并且宣告很重要的这个信息。然而接下来神吩咐撒迦利亚要把所做的这个冠冕把它放在圣殿的里面作为纪念。这里说这个冠冕要归啊，其实原文不是说归，不是归给这三个人啊，不是归给这三个人跟这个约西亚啊。这里我们看到跟第十节的名字有一点的差异，那么我们的和合本已经用小字做了注解，可能这是叫做别号，但是还是指同样的四个人。所以不是说这个冠冕要归给他们，而是说这个冠冕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作为纪念。为什么？因为将来的世代他们需要一个永久的提醒。所以你记得吗？玛纳装了 一俄梅尔放在约柜里面作为纪念，将来的世代他们需要永久的提醒。所以当可拉党和流便支派的大贪亚兰起来反抗祭司亚伦的祭司大祭司职任的时候，同样神叫十二个支派还有把亚伦的杖都放在圣殿，第二天只有亚伦的杖开花而且结出杏，所以神吩咐把这个杖放在至圣所约柜的前面作为纪念。也就是说将来的世代他们需要一个永久的提醒，提醒他们这个大祭司象征性的加冕典礼。一方面纪念这三位被掳归来奉献礼物的人，和把他的家开放来接待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是在约书亚的家，所以一方面纪念那三位被掳归来并且带了礼物带了奉献的财物，同时也纪念接待他们和把他的家开放给先知撒迦利亚来做这个象征性加冕礼的约书亚。不但是纪念他们，而且这个冠冕放在圣殿里面就使人看见，就可以思想这个预兆性的行动所启示的意义。每当人看到这个圣殿中这个冠冕，就可以思想先知撒迦利亚所做的这个预兆性的行动和宣告的信息所具有的意义。神必定会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这是为什么神就吩咐撒迦利亚把冠冕放在耶和华的殿作为纪念。然后神说先知撒迦利亚说，远方的人将要来，他们来并且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撒迦利亚说，你们就会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知道，犹太人就会知道，先知撒迦利亚确实是神所差来的先知。我们先看这个远方的人，他说远方的人将要来，而且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同样根据苗一可能有的两种解释，这个远方的人就照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解释，这是指远方被掳的地，被掳之地啊，在远方被掳之地尚未回来的人，也就是说在被掳之地的那些被掳去 但是尚未回来的人。但是这里说以后他们将会回来，来一同参与建造耶和华的殿。现在他们还在远方被掳之地，还没回来，但是他们将会回来，并且一同来参与建造圣殿。那么这对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而言将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鼓励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苗裔解释为是指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那么这个远方的人就是指外邦人，外邦人将会来到参与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在前面第三个意象，或者是第四个意象，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一节已经论到万国的人将来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所以耶路撒冷不可以有城墙，因为将来要挤满了人，连万国的人都要来到这里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所以远方的人将会来，各国各族的人将来到耶路撒冷，并且他们将参与建造耶和华的殿。那我们已经说了，弥赛亚所建造的殿不是这第二个圣殿，因此这些远方的人来参与建造的殿也不是指这第二个圣殿，而是参与建造弥赛亚所建造的圣殿，那就是教会。我们等等会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教会是神的殿，神在教会中与他的百姓同在，教会也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在教会中与神的百姓同在。所以他们来参与建造的不是第二个圣殿，而是建造教会，并且就是建造神的国。同时这位苗裔他将治理，将统治这个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他将统治这个神的国。所以先知撒加利亚说，当这些话应验的时候，就可以肯定他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先知撒加利亚所做出的这个预兆的行动，以及他所宣告的信息，他肯定日后必定会应验，必定会实现。当日后应验的时候，人就知道先知撒加利亚乃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先知。但是最后他加上一个警告，或者说一个劝勉，如果他用若你们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也就是说，唯有当你们留意顺服耶和华的话的时候，这个事情才得以成就。这是再一次强调顺服神的话的重要性。神所应许的福分只是会临到那些敬虔的百姓，那往往都是敬虔的渔民，渔就是剩下来那个渔，渔民，敬虔的渔民。从整个以色列历史来看，这个整个国家是不断的悖逆，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申命记第九章，摩西说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邪恶。然后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从我认识你们的头一天开始，你们就是应着景象。这是为什么北国以色列国，南国犹大国最终被灭亡，他们并没有真正过一个履行立约的义务， 专一的不偏离的来对耶和华他们拯救他们的神效忠。所以神应许的福分只有那些敬虔的渔民才能够得享。这也是创世纪第22章神虽然应许亚伯拉罕，第12章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家，往神指示他的去的地方，神跟他立约，神应许要使他的国成为大国，要使他的名成为大名，神要赐福给他，而且咒诅他的人必蒙咒诅，祝福他的必蒙祝福。神说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但是神这个应许神一定会信实的成就，然而同时也要求人的顺服，唯有当人顺服才能够得享神应许的福分。所以创世纪22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吩咐他把神以神迹赐给他的儿子以撒，而且以撒是神指定要继承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但是神却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他没有二话，第二天清早起来，带着两个仆人，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带着柴，带着刀，带着火把，就往摩利亚山去。远远看到摩利亚山，他吩咐两个仆人在那里等候，他就带着以撒上山。他对仆人说，我跟童子到那里去敬拜，我们就会回来。你看他的信心。我们今天到底是在信谁？然后把以撒带着，一路上以撒问爸爸，什么都有了，火也有了，柴也有了，这个一切都万事俱备，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神必预备，但他心里很知道羊羔献祭的羊羔是以撒他的儿子，神是吩咐他把以撒带去作为燔祭。他一点都不动摇，他相信他所认识的神，他知道这位神的圣洁，这位神的良善，这位神的公义，这位神的大能。即使神吩咐他做一件看起来是跟神的应许、跟神的本性、跟神所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完全相违背，他也丝毫不动摇。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身上，不是放在环境上，不是看事情怎么发生我们就开始摇就开始摆。那我们在信什么？我们是信菩萨，不是信耶稣基督，不是相信这位创造者，有全能可畏惧的大能者。所以亚伯拉罕顺服到什么地步？到了山上筑了坛，摆上柴，把以撒绑在柴上，拿起刀就要杀他的儿子。这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声音呼叫说，你断不可伤害这个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所以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坚立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后一句话，都因你听从我的话。所以到了创世纪26章，当神跟以撒再一次坚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同样的创世纪26章第5节，前面神把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再一次向以撒重申，但是最后加一句话，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所以神应许的福分只是临到敬虔的渔民，唯有顺服神的人才能享受，并且到 当神成就他的应许的时候，他是借着敬虔的渔民，也就是借着顺服他的人来做工。当他成就他的应许的时候，他是借着顺服他的人来做工。这位苗裔他要建造的圣殿，就预先指向神君王的统治，神的国，神在其中居住，神有神的同在，并且神是借着这位苗裔来统治所有蒙救赎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切所有蒙救赎的人都将在神的国中接受神的统治。再次说，真正领受救恩的人是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受了洗，我们按时候到教堂做礼拜，我们甚至热心服侍，甚至我们是传道人，不因为你是传道人。所以为什么 Billy Graham 的追思礼拜，他的儿子说，不是因为我爸爸是格里汉大布道家，而是因为我爸爸是 a child of God， 是一个神的儿子，而是一位神的儿女，是真正蒙拯救的。所以我们最近一次查经也是讲到这个，有一个姊妹说，师母你比我们好像敬虔，是不是将来师母可以，或者说像格里汉可以得多一点的奖赏？错了，救恩是恩典，没有一个人配得。我们即使我们所活出的这个敬虔和顺服的生活，是神救赎大能的彰显，不是我们去赚取。所以那个姊妹很感恩，她立刻说，师母我明白了，就是那个葡萄园的比喻，记得吗？有一个主人，他跟葡萄园的工人清晨六点进来做工，讲好了一天的工资一分钱银子。九点钟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出去看，市场上还有一些人站着，没有人雇佣他们，他又把他们招进来做工。十二点出去还有人，又把这些人招进来做工。下午三点还有人站在市场上闲站，再把他们都招进来做工。下午五点还有人站着闲站，再把他们招进来做工。然后到了发工资的时候，从五点进来做工的人发工资，先发起，这些人得了一分钱银子。那些清晨六点来的人就想，我们一定会得多一点点，我们六点就来做工了。但是没想到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得的也是一分钱银子，他们就很不高兴。葡萄园主人说，我的东西难道我没有权按自己的意思来用吗？其实救恩是神的，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没有人可以赚取的，我们都是不配得的。因此不会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是显赫的大牧师，我们可以得多一点。 No， 我们都一样。但是很多忠心的仆人，这些忠心的仆人是以他们对神的忠心所活出的生命和生活，以他们侍奉神这样子的忠诚来见证神救赎的恩典。我们所真正追求的不是到天上去做官，乃是神的同在，得以在神的国中接受这位良善又圣洁的大君王，做他的百姓，蒙他的赐福。好，所以如果约书亚跟所罗巴伯以及所有当时参与建造圣殿的人，他们忠心的来建造这第二个圣殿，而且如果 他们应当了解，他们这个建造其实是与很广大的继续不断跨越许多世世代代最终达到最高潮的建造圣的殿，神的殿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现在是建造第二个殿，他们中心的建造，但是他们必须了解这个中心的建造跟将会继续延续跨越世世代代继续的建造，一直达到最高潮的建造，就是弥赛亚建造神的圣殿，建造神的国，他们跟这个整个建造是连续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跟计划，那么他们就会赋予他们建造圣殿的工作一个紧迫性。如果他们放松了他们的责任，那么历史就绝不会见证这位苗裔的出现，也不会见证神的国。这是为什么最后撒加利亚加上这一句。今天我们是看到这个苗裔的预言事实上已经开始应验，还没有完全应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苗裔所建造的神的国度的完全实现还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所以耶稣他就应验了这个苗裔的预言，他是大卫后裔的弥赛亚君王。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声明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同时耶稣自己在讲橄榄山的讲论的时候，他也宣告将来他说他要在他的荣耀中与众天使一同降临。当他在他的荣耀里和众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耶稣说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万民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启示录第十九章说有一位骑在白马上的，他的腿上写着他的名字，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位耶稣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他是要在神的国担任统治的君王，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君王。然而耶稣也是一位大祭司，但是他不是按照在地上祭司的制度，地上的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耶稣是属于犹大支派，不属于利未支派。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到第十章很详细的说明，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不仅是大祭司而且永远为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都会死，但耶稣是以永远的灵来担任祭司。而他这位大祭司不是进入地上的圣所，而是进入天上的圣所。他不是用牛羊的血，他是以自己的血，以自己牺牲之死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也就是赎罪日大祭司带着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把血弹在施恩座前。这位大祭司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以自己身体为祭物，他以自己的牺牲之死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不但如此，他按照麦基洗的等次，在希伯来书解释他是永远为祭司，他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继续担任祭司的职任，为我们祷告。这个为我们祷告千万不要乱解，不要说哎呀，耶稣在天上替我祷告，所以我今天这个感谢主，他保守我平安。这就跟异教徒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在罗马书第八章跟希伯来书第十章都是强调他继续不断的保证我们的得救，他在天上继续担任祭司的职任，来保证所有真正悔改相信蒙他救赎的人能够完全得享救恩的完全的实现，确保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而这一位耶稣他也是建造神的殿，也就是教会，借着他的死他买赎我们，救赎了我们。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乃是神的殿，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外邦人原来是无份于立约的百姓，但是使徒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为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使外邦人跟犹太人归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与神和好。所以使徒保罗就对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说，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你们是圣徒，是跟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照样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使徒彼得说，主乃活石，也就是耶稣，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而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他所建造神的殿乃是建造神的国，因为神的殿是神的居所，象征神的同在。神拣选耶路撒冷在那里建造他的殿，象征神的同在，他从那里来治理神以色列百姓，他的神的百姓。如今基督建造神的殿，他担任君王来治理所有蒙救赎的百姓，因此他所建造的圣殿乃是建造神的国度，借着这位苗裔，神统治所有蒙救赎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应许已经在实现，然而我们目前所看见的只是这位苗裔他完成了祭司的工作，并且他为我们成为那个赎罪的祭牲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他的受苦，他的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也已经看见他从死里复活被高举，现在已经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坐在神这位全能者的右边。他也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就要消灭所有的仇敌，要向一切悖逆和不信的施行审判。 当然我们也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但是我们接受的审判，我们不必存着胆怯的畏惧，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已经救赎我们脱离罪跟死亡。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等候他的再来，但是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换句话说，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最重要的要预备自己，预备自己，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他认可，我们是真正属他的人，是真正蒙他所拯救，能够被他欢迎进入他的国。所以地上的东西，我们虽然有人的责任，但是千万记住，不要把我们生活的焦点放在地上的物质性的，我们的眼睛要注目于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也为我们的信心成全的这位耶稣基督，来奔跑这个信心的旅程。这是我们在查希伯来书，这条信心的旅程是好像一个马拉松的赛程。这个马拉松的赛程最重要的是要坚忍到底的来奔跑，持守我们的信心。圣经使用这个赛跑的比喻，不是强调谁得奖，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是在于我们要坚忍的跑完这个信心的旅程，持守我们对基督的忠诚，对神的忠诚，那么我们就可以得见神的国完全实现在，照他所应许的完全实现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个 Billy Graham 的 funeral 的时候，他的儿子也说， Billy Graham 说，有一天我死了，我告诉你们，我没死，我还 alive， 还非常活，因为我是到我的神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宣告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但是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都死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都已经把几千年前的事情，但是死亡不能够叫他们跟神的关系被阻隔。所以那时候我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和安慰。我知道死亡不能够让我跟我的神阻隔，相反的，正如 Billy Graham 说的，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死了，我没有死，我是到我的父那里去。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真的存着顺服的心听，不要把它当成说说听听，用信心来听，用悔改的心来听，我们真的是要按神的话去行。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必看见这个应许的成就。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所显出的荣耀，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和了解的。然而我们真的是愿意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当我们用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是会把它在生活中按着这个真理来生活。求主施恩给我们，耶稣确实是神国度的大君王，但是为了实现神君王的统治，当初神创造的旨意跟计划，也就是一个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 君王的统治，神必须差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耶稣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职任，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祭物献上，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来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他必须同时是一位祭司，来完成祭司为百姓赎罪的这样的职任。但十字架不是失败的地方，十字架乃是他得胜的地方。十字架复活和升天是他回到父那里，与父同享，创世以来，创世以前他就与父 同有的荣耀。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他还要再来，对所有没有真正悔改相信他，不但是接待他做救主，并且真正是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接受他君王的统治，凡是拒绝的人都要被完全的毁灭。但是凡是真正对他忠诚的人，持守信心，坚忍的来奔跑这条信心的人生旅程，这样的人就能够进入神的国。主啊，我们能够在永恒中享受你的同在，在你的面前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宝座前敬拜侍奉你，这是我们热切等候盼望的。愿你把这样的真理变成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目标，我们就晓得怎么样在今生来过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然而我们今天如何过生活，也就影响了我们将来我们的命运是如何。愿主帮助我们把你的话真的是去明白并且去遵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